前面是说，诽谤法华经而遭到的罪业，从地狱出来到畜生道，做了好多的多生的苦，畜生的苦恼。那么，如果能够转生做人，从畜生道出来转生做人的情况如何呢？若得为人，诸根安顿。纵然做人呐、他的六根不明理，或者是眼睛瞎啦，那么耳朵聋啦，或者是哑巴，或者是白痴，那么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六根暗顿，所以就是诸根暗顿啦，或者是遭到残废破坏，或者是迟钝而不勉力。而他的形象，这个人身，是丑陋脸皮，丑，很矮，身材很短，好像三尺的侏儒，矮人，陋，丑陋，很难看，长相很丑，很难看，不像个人样子，人家看起来呀、不喜欢，脸。就是手残废，手坏掉了啊，可叫吧，口瘦啊，口瘦啊，就是这个练。皮，波足啊，白脚，波足啊，就是白咖啊，脚残废了，脚坏了啊，只有一个好的脚，一个坏的脚，勉强的走路，或者是两个脚都坏掉了啊。如果是两个脚都坏，那问题就很严重了，走动都不方便，那么我从前住在石头山呢，山下有一个男孩子，就是两个脚都坏掉，跪着走路，他膝盖里呀、用那个橡皮啊、那包住，那么用膝盖来跪着走路，就是等于是用爬的。很辛苦啊，那么这样子到各地方去这个讨饭吃啊，那么问人家要钱啊，那么这个生活是过得相当苦恼啊，所以如果是脚坏掉啦，或者是手残废了啊，那么这种啊在人生当中是非常苦恼的事情啊。盲聋被殴，盲是眼睛瞎掉，或者是生来呀、一出世就是眼睛就看不到，生盲，或者是长大以后眼睛才坏掉啊，就是盲，就是两个眼睛瞎掉看不到，聋是耳朵聋了听不到，被殴，殴啊巨楼，就是这个掏背，掏背好像瞎啊，瞎背，那么差不多人老了会有这种现象，可是这个不是老的现象，而平常时他的背就是淘气淘背的啊，那么做了人就是这种人相啊，那么相状如何且不问，那么他做人的期间纵然有说的话，人家也不肯接受，所以说有所言说人不信受，凡是讲的话纵然讲实话人家都不相信啊，所以这个讲话你纵然讲实话人家不相信，这必定有原因了啊，最起码也许过去生呐、曾骗过人啊，那么妄语打多了啊，就会遭到这种的苦恼啊，那么说的话人家不相信啊，不但如此口气常臭，他的嘴里呀、所有的气味都是很臭，奇臭的气味，很难闻的，口气常臭啊、鬼魅所着啊、这种人呢经常会被那些妖魔鬼怪啊，里魅魍魉啊，那些鬼类啊、来依托他，托在他的身上啊，做一些这个世间的这个杂事 啊，容易被这个鬼魅所上身来啊利用啊。那么或者是贫穷下贱啊，为人所死啊，做一个穷人，衣食住三餐不足啊，天天都没有一餐吃得饱啊，那么住的房子啊都是破破烂烂啊，衣服也没得穿，那么都是很辛苦的个日子啊。或者是专做替人家做事被人惨死的这个下贱人，这为人所死，像古代的那些奴婢之类啊，或者是多病消瘦啊，那么身体经常有好多病痛啦啊，不是这个病就是那个病，一天到晚都是病啊。消是肝消病啊，这个肝消啊后边有的啊，后边也还有一个名词跟这个一样，就是肝消。这个肝消啊就是有两种，一种是消渴，就是等于现在的糖尿病啊，还有一种是肝燥肝病啊。肝消就是全身肉慢慢消失，肉慢慢消失，但是他很难吃东西啊，吃的很多，可是很奇怪的，这个身体慢慢就消瘦啊，这也是一种消瘦病啊，或者是犯了这种的病啊，就没有办法治疗了，必定是死路一条啊，无所依顾啊，做人没有依靠的啊，顾就是依赖啊，没有可依靠依赖的人啊，也就是说他孤独一个人呢，任何人都不相信他啊，孤单的一个人。虽亲妇人，人不在意，你虽然是好意要接近于人呢，人对你没有意，不理你，不睬你啊，那么你是对人再好，人家也不接受啊，会发生这种情况。若有所得，寻父忘师啊，世间一般人都是犯得犯失了，得了又怕失掉了，例如赚到钱了又怕被人家偷了啊，那么他如果有所得，很快就丢掉了，或者是忘掉而得不到收用，或者是遗失而得不到收用。所以如果有所得，不是忘掉就是失掉啊，寻父忘失，寻很快啊，转眼又忘失了啊，那么得不到收用。这种人纵然能够有这个聪明，可以读医学当医师，可是呢他治病也治不好的。所以说若修以刀啊，顺方治病，更正他疾，祸福至死啊。纵然他修医道做医师啊，那么当医师要来替人家治病，可是他也照规照矩的顺方治病。什么叫做顺方治病啊？什么病该用什么方什么药，他照这个方书的规定，医书的规定，医法里面的规定，他会照做的啊，一点也不马虎，规规矩矩的啊。如果是感冒，他就给他感冒药啊，或者是中暑，给他中暑的药，什么病给他什么药，那么都是照规照矩的顺方而替他治病。可是不但是治不好啊，更增他疾，疾就是病啊，不但是没有治好，反而病还增加了，甚至严重到把人治死了，这个问题太严重了。他照规照矩的去做，结果不但是病治不好，甚至治死了，吃官司了，多可怕啊！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啊？因为他过去破坏大法呀，罪业太重了，纵然做医师也不能如按照医师的心愿呢、啊、好好的把人治好，结果把人治死了，吃官司了，去坐牢了，会发生这种情况啊。若自有病啊，无人救疗，师父良药而复增疾。如果他自己本身生病了，没有人愿意救他啊、可能他没有碰到王医师了啊，王医师很慈悲，必定会救他， 可是他没碰到啊。那么他没有遇到好的医生能够发现来救他，无人救了，那么只有病到死了啊，自己有病没有人救他啊。那么社府良药而复正局，纵然吃对了药，这个药是对的，对他的病，可是他吃了不但不会好啊，而且增加了，症局就是增加，根增加严重了啊。那么这就是因为破坏大法所得来的这么严重的后果啊。若他反逆抄截截刀，如是等罪横立其殃。如果别人做造反的事情，无逆的事情，不是他啊，或者是别人在做强盗抄劫，就是抢劫人家了啊，或者是做小偷，小偷窃窃就是偷偷私人去偷窃了啊，或者是做小偷，或者是做强盗，这是别人的事情，不是他啊。可是他呀会被人连累呀，受到这种的赞扬，所以说如是等罪啊横立其殃啊。如是指上面人家造反啦，忤逆啦，啊，做强盗啦，哦，劫盗啦，等着等一起，他没有说出来的这个人生啊，人所造的种种的罪恶啊，例如说杀人啦，放火啦，这些罪业本来不是他造，可是他会被连累，横，就是横来之灾了啊，人在家中坐啊。祸从天上来，会有发生这种情况啊。那么本来不是他做的事情，偏偏会他来替人家受灾殃啊。利就是犯啊，会犯到这种的苦恼灾殃啊。就是说这些罪过都要他来承担，他来承担，这可怕了啊。世间往往也有这种事啊，嗯、啊，我看这个律部里面，我一直记得有一件事情啊，觉得很奇怪啊。有个比丘啊，一个比丘，他很用功修行啊。那么比丘都是穿这个坏色衣啊，袈裟都是染的。那么有一天呢、啊，他弄些染料在煮啊，煮那个染料。那么他这个白布，人家供养他的白布，他就染了啊。那么这个燃料正在煮的时候啊，就把丢进也放进这个锅里面去，伴着那个燃料去煮。哎，他正在煮燃料燃他的那个白布的这个袈裟的时候啊，有一个人呐、啊，说他的牛啊被人家偷了，被人偷了，啊，偷了可能是被人家吃掉了。那么他到处去找啊。找到这个山上来，看到这个出家人，这个比丘正在锅里正在煮啊，他以为他是在煮他的牛啊，啊，说你偷我的牛啊？说没有啊，我在这染衣服啊。很奇怪的那个牛主人呐、啊，拿这个棒啊，把这个锅里面煮的布啊，拢起来一看呢、啊，就是牛皮，变成牛皮。你说没有，你不是吃我的牛，你看这不是牛皮吗？他就百口莫辩，百口莫辩，你说事实嘛，他拢起来看是个牛皮，正在煮牛啊，可是实际上他是在染这个白布啊。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啊？啊，那么这个戒律里面有所解释说，他因为过去生啊，啊，就是杀了牛，是个杀牛的人啊，那么这一报未尽啊，所以遭受到这种的横祸啊。等到这个牛主人走了，他又变成布了，又不是牛皮了啊。这就是所谓横立其殃啊，很可怕。如是罪人呢、啊，永不见佛，众圣之王说法教化，像这种人啊。遭到这么严重的罪业啊，以后生生世世要见佛就难了，永不见佛，永久见不到佛啊。佛是众圣之王，天中天圣中圣，所以叫做众圣之王。那么众圣之王这句话是赞叹佛了啊。那么以后听不到佛的教化 说法教法，佛说法教法他没有办法机会听到了，没有这个机会，所以这个谤法的罪过很严重了啊！以后要闻法也没有这个机会。如是罪人呢、啊、常生难处啊，这种受了这么造了这么大的罪业的人，以后生生世世都是啊，生在这个八难之处，难啊，八难，地狱、恶鬼、畜生、三恶道啊，人道里面盲聋阴牙、四肢变聪啊，还有这个佛前佛后啊，北极鲁州、无想天、长寿天啊，就在这个八难啊，在八难的各道里面呢，轮转不息，受尽世间的苦恼。或者是助人呐、啊，发狂、聋子、心乱，啊、狂聋心乱，永不闻法，啊，发狂了就是精神有病，精神病啊，聋，耳朵聋了，你跟他说话他也听不到，啊，心乱，心就是精神上的毛病啊，散乱病啊，他没有办法听法。嗯，所以这种人如果纵然做人碰到这种情况啊，你想要闻法也闻不到，闻不到了，永不闻法啊、前面是说不见佛，这是说不闻法，听法也听不到了啊、于无数劫如恒河沙，生者龙牙，诸根不具，常住地狱啊，如有远观，再以恶道如极色贼啊、从此经过无数劫的时间，如恒河沙数那么多的时间的劫啊，生在人道，不是聋子就是哑巴啊，或者是诸根不具啊，六根不完全啊，或者是常常堕落在地狱里面啊，到地狱里面去啊，好像地狱是他的公园一样，经常到哪里游逛啊，那么显示他常堕落地狱了。其他的恶道，再以恶道，例如说恶鬼啦、畜生啦啊，那么这些恶道里面呢，好像他自己的色贼，好像他的家，如己色贼，好像他的家了啊。那么老是生在这个地狱、恶鬼、畜生的三恶道里面去，陶鲁、猪狗、陶是骆驼啊，骆驼、驴子，这是前面说过的啊，或者是做猪做狗啊。视其行出，这是他走动的地方，老是到这些地方啊来做这类的动物啊。谤时经故，获罪如是。总结上文说，如果诽谤法华经啊，所得到的罪报啊，罪报如上文所说很严重。若道为人聋盲阴牙，贫穷诸岁，一字庄严啊。如果做人的话，不是聋子就是眼睛看不到，盲或者是哑巴，阴牙哑巴，嗯，或者是贫穷，人的种种的衰相啊，他都会现前啊。人呢，到最后没也没生堂哎，哦，他就是老是有这种衰相很多啊，人的衰相他都充满了，嗯，用这些苦恼啊来做庄严。啊，这不是，并不是真正的庄严呢，就是装饰他的身体，都是这些苦恼的很严厉的苦恼啊。他经常生的病啊，水肿、干消，水肿啊，就全身这个水气的病，水大症长，全身肿起来啊，水肿、干消，就是刚才讲的这个干消病啊。那么就是像这个糖尿，他啊，一直喝茶喝水。可是呢一直消瘦啊、那么身体一直瘦下去，干消。还有一种是自然的干消病啊、就是犯了这种病啊，很能吃饭，饭吃的很多，可是他的身体一直消瘦啊、肉一直没有了，到了最后啊只是皮包骨头，最后就死掉了。这种的干，全身干掉而没有肉，而又很能吃饭，这种病的人我看过，犯了这种病啊，没有办法治疗的，啊、 我这个大概是在40年前的事情了啊，我看过这种人，他很苦恼啊，吃饭呢、啊、不知道饱，假为棒，不知道饱，一直吃，啊，吃了好多，啊，那么他吃的很多能吃得下去啊，可是就是不会长肉，全身的肉啊慢慢消失掉，啊，到了半年以后啊，只是皮包骨头，一个皮包就骨头而已，一点肉都没有了，这个身体的这个筋啊，静脉动脉啊都能看到。啊，这个静脉的啊不动的，这血在流啊都能看到，而动脉在跳啊，全身的动脉跳的地方都能看到，啊，一点肉都没有，完全是个骨头，皮包骨头啊，骨头就是这个静脉动脉在缠住啊，这个皮包骨头啊，这个筋就缠住这个骨头，过了半年之后啊，不久就死掉了。死掉之后那一把骨头啊倒是还重了啊，很奇怪啊，那么像这种病没有办法治疗啊，只有死路一条。戒是癣呐 有一种牛皮癣，很可怕哟，全身像牛皮一样啊，一天到晚痒得不停，抓个不停啊，一抓就流血啊。赖是麻风病啊，蛹居蛹生烟啊，蛹生烟，客家话是一样的，不蛹啊啊，这个蛹这个东西就是一种外科的皮肤病啊，这个身体上会长这个很大很大哦，这个化脓的时候啊，那个脓很多啊，很可怕，很脏，看起来很可怕。有一种是跟那个蜂窝一样，旁修蜂窝跟蜂窝一样啊，我曾看过这种蛹的病啊。发背，在背上发起来啊，长得很大很高哦，很厚，就跟那个蜂窝完全一样。那么里面这个脓啊，一条一条跟那个蜂的这个虫子啊，就完全一样，哦，很可怕。那么整天都在流脓流血，这是蛹。疽是皮肤病，疽，蛹字下面那个念国音是念作疽啊，客家话竹还是竹，蛹竹。啊，这个竹疽是一种皮肤糜烂的病，皮肤它自然会烂，皮肤烂掉哦，这个皮肤全身烂掉哦，那很痛苦的这种东西啊，它苦恼，所以叫做疽。如是指上面水肿、干消等于其他世间的奇奇怪怪的病，什么病它都会有机会受到。把这些病来做他的衣服，夷为衣服，不是说穿的衣服啊，就像这个皮肤糜烂的这种病啊，当做他的衣服啊，身长臭处，犯了这些皮肤外科病啊，都是很臭的啊，尤其那个蛹啊，烂掉的时候发脓啊，那脓水都很臭的，很可怕啊。垢味不净，他经常流脓流血啊，所以很垢，垢味就不干净了。这种人呢、啊，我相很重，执着很严重，身着我见，正义嗔恚，嗔恨心很重，我见很重啊，嗔恨心也重，动不动啊就发脾气要骂人啊、淫欲之甚，不得禽兽啊、那么他的这个贪欲相当严重啊。直甚就是显示这种人呢、啊，这个欲念相当的重啊，神智啊，这个饥不择食啊，就是禽兽之类啊，他也无所选择的，要依他教啊。那么这么严重的这个贪欲啊，谤食经故获罪如是，回谤这个法华经的人呢、啊，会犯了这么严重的这过失，遭受这么大的这个痛苦。后边总结说，告舍利佛，谤食经者，若说其罪，穷戒不精。佛对舍利佛说，你应当要知道，诽谤法华经，破坏法华经的大法的人，所得到的罪报啊，很严重的。如果有说他的罪相经过的苦恼啊， 进这一阶来讲也讲不完了，穷就是进，进这一个住阶的时间来讲也是讲不完的，所以叫做穷阶不进。于是因缘我故于你于卢无智人中啊，莫说此经，有这种的因缘啊。那么如果诽谤啊罪过这么严重的缘故啊，所以佛对舍利弗说啊，没有智慧的人，不相信的人，你不要跟他说，使他增加这么多的苦恼啊。这个话前面的这段话说起来很严重啊，听起来很可怕哦，或者是有人听了也会怀疑啊，难道真有这个事吗？你不要管他有没有这个事啊，但是总是不能诽谤啊，你知道了总是不能诽谤，诽谤总是不好的。那么佛为什么说这个话呀？好像医师啊替人治病啊，必定要跟他说药剂，你吃什么药，什么东西是忌讳的不能吃啊。你不相信你可以问王医师哦，王医师在这里，如果他生什么病啊，你给他什么药吃哦，那哪一种的东西你不能吃哦啊，比如说这个如果有刺激的东西啊，或者是你这个病啊怕刺激，辣的你吃下去病就会增加哦啊，或者是什么病什么东西不能吃哦，这个药具必定要跟人家说明啊。药虽然是很好啊，治病必定会好，可是药具不说明啊，他吃了那些一药会相反的东西吃下去，那你的药也就等于白吃了啊。例如你吃高丽参，高丽参不是很补吗，很好，可是如果你跟这个萝卜一起吃，含菜头就会这样，那都不如不吃了啊，因为正好被它一抵消了啊。那么拿你吃这个高丽参也等于白吃啊。那么像这个药具这些东西你必定要说，不说人家不知道，不知道纵然是好药给他吃下去，结果呀发生问题。我在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听过这么一种话，是不是事实不得而知，也许是事实吧。说有一个人呐，一个女的妇人她做了坏事啊，她讨厌她的先生，讨厌她的丈夫，她想要把她的丈夫毒死啊。那么意思她就到中药店去啊，问那个中药啊，说你给我一点毒药啊，啊你要做什么？他说我家里那个老头子我很讨厌他，我要把他毒死。他也说实话啊，说这个不行啊，我不能卖毒药。哎，不行啊，你不卖给我，我也对你不利呀 啊我也找你麻烦啊。那么大概是他另外有什么其他的条件来为难他啊，那么这个药店不得已啊，好吧好吧，我就卖给你吧啊。实际上是骗他是毒药，实际上是一种好的东西，是什么呢？素行呐、啊，素行。他用那个这个四神呐、啊、去盐焚啊，骗他说这是毒药，你拿回去他给他吃了，他就会吃死的啊。实际上是四神焚啊，就是莲子、芡实、淮山、茯苓这四样东西叫做四神。他们把它做成粉末呀、啊。给他骗他说这是毒药，你拿回去给他吃就会吃死。那么他很高兴啊，实际上不是毒药，可是他拿回去他想这个毒药如果在家里煎呢、啊、会给他知道啊，不方便，他就自己有菜园呐、啊、到菜园去煎这个药，就是煮那个四神粉呐 啊他以为是毒药吗可是他到菜园里没有火柴啊，火柴当行了，他用什么呢？用那个茄子啊，啊，客家话雕脆酒了啊，茄子的根子啊，茄子的根子不是茄子摘掉的，茄子根子不是丢在那边晒干了吗？他就把那个茄子的根子当作火柴在烧，烧来煮那个四神粉，煮好了拿给他的那个老头子吃啊，一吃真的吃死了，真的有效，吃死了，吃死了，他回去谢谢那个中医师。哦，谢谢你呀、啊，真的有效啊！他怎么有效啊？吃死了嘛？哎， 吃死了，你是怎么样弄给他吃的？我不敢在家里煎呢、啊，我恐怕给他知道啊。我在菜园里煎，那菜园里煎，你是用什么火去煎呢、啊？他就跟他说，我用那个酒啊，那个茄子的这个梗子啊，晒干了，正好嘛，当柴啊，就得把它烧，就煎着给他吃。啊，没有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。啊，做梦也想不到，本来是好心让他吃不死，而且有补的，结果啊，用茄子梗子去煎呐、啊，吃死了。哎，你可不能学哦，这个可不能试验了，也不能学，也不能试验啊。这是我听来的，说有这么回事，就是说明这个茄子这种的梗子它是有毒的。那个毒跟那个四神是相反的，哎，王医师不晓得有没有看到这个书啊、哦？如果没有看到，你正好做参考资料。下次你给人四神粉呢、啊，你就叫他不要用茄子啊。哦、那个如果拌着茄子吃也会中毒的。那么后来这个医师啊，找遍所有的方术，发现这个四神跟那个茄子是相反啊、那么发生这种情况，本来是好心。结果是真的毒死了、这是真是很可怕的事情啊、所以这个世间呢、什么样的情况都会发生啊、我听这个故事还在十几岁的时候听下来的啊、是不是事实啊？当然我们没有经验不得而知。那原因啊，会听到这个话的原因啊，是我的还是个十几岁的小孩子的时候，在家里呀、啊，因为捡一些火柴回来烧嘛，都是从前都是用山上的这个木材嘛，那么就在这个我的祖母的这个菜园里面呢，把那些茄子梗子都搬回来，搬回来要当柴烧了，正好我有一个伯父啊，他来了，他看到他就说，哦，这个东西不能当柴烧啊、如何如何，就说出这个故事来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哦，这个东西啊都是有毒的，不能随便啊。现在人不会有这种情况了，因为都不烧柴嘛，不烧柴，甚至也不种菜了啊。恐怕那个茄子梗子你也没看过哎，所以如果是发生这种情况，原因就是不知道药具啊。你给他药吃，要说明这个药具吃什么药，什么东西不能吃。啊，必定要跟他说明。那么佛说这个话呀，就是跟这个说这个药具的情况是一样的啊。前面说的大法、诸法实相的真义、方便品、比喻品啊，那些道理呀，就是四神呐、啊，好东西呀，有补的了啊。可是如果你跟这个茄子煎的话，那就危险了啊。所以要说出这个药具来啊！我这么好的东西搬出来给你，那你如果诽谤了，造了罪业了，将来堕落不是更糟糕了吗？所以要说这个药具啊，不是故意说那么严重，实际上是有这个可能啊。所以呀、要特别的小心，不要谤法，谤法的罪业是很重的。佛如果不说，我们怎么能够知道呢？我们应当感谢佛啊，要报答佛恩啊！不要以为有没有这个事啊？行不行安内啊？啊，会不会啊？或者是你想试试看，那更糟糕了。这个东西不能试的啊，绝对不能诽谤。宁可多赞叹多礼拜，绝对不要诽谤啊！如果发现有人诽谤啊，应当要劝他啊。那么上面是说，越大悲门，莫为恶说啊。不为那个不信的人呢、啊、说这些道理啊、免至他日后遭到堕落啊，吃尽苦头。后边是说明约大慈门应为善人说啊、以大慈门，慈者能娱乐啊、好人善人能信大法的人，这应当跟他说。按照文具会议里面的解释，下面有无双的人呢、啊、可以说，有的注解把它解作十度，能行十度的人应当跟他说。若有利根智慧明了多闻强师求佛道者，如是之人乃可为说啊。跟下面是说，现在有福德啊，过去有善根， 这个人可以说就是过去现在一对啊，就是一双，立根有智慧的人，聪明智慧能够了知大法啊，他多闻啊，有很强的知识，听了就能了解，而且他是一心求佛道，只求成佛，不求其他的。那么像这一类的人就可以为他说，如是之人乃可为说。那么有的注解说这是制度，有智慧的人应当可以跟他说啊。那么以文句解释，这是现在有福德有智慧的人应当有跟他说。若人曾见一百千佛，执诸善根，身心坚固，如是之人乃可为说。这是过去种善根啊，或者是解作是有力度啊，有道力，这个人可以跟他说。过去曾见一百千佛，就见佛见过很多了，深种这个善根，植诸善本很多了，善根很深了。那么这个人心很深厚啊，对大法的信心很坚固，那么这种人应当可以跟他说，如是之人乃可为说。若人精进常修慈心，不惜生命，乃可为说啊。有的解释这是布施度啊，但是这个文字是讲的精进啊。如果人很精进修行，那么常修慈悲心啊，对于自己的生命也不爱惜，努力进修佛法，这个人应当可以跟他说。这是有福德啊，有修福的人。若人恭敬无有异心，离诸凡欲，独处三贼，如是之人乃可为说。这是有修禅定啊，尊敬啊，有智慧的人啊，应当可以为他说啊。那么这是福慧一双啊，也就是修禅定的人应当为他说，就是很恭敬修学佛法啊，尊重佛法，无有异心，没有其他异样的心，唯一的用心呢、啊、就是求佛法。离开世间的凡夫的愚痴，他一个人独处深山里面或者是水边啊，那么努力进修佛法，如是之人乃可为说，就可以跟他说。又舍利佛，若见有人舍恶之事，亲近善友，如是之人乃可为说。这是第三有惭愧的一对啊，舍利佛呀。如果有人呢、啊、他舍掉恶知识，有惭愧心，知道亲近恶知识为做造恶业，亲近善友就是善知识啊，无论是同行的教授的啊，这个外父的，这些善知识肯亲近他啊，能够亲近善知识的人，这个人可以跟他说，所以如是之人乃可为说。若见佛子持戒清洁，如净明珠，求大圣经，如是之人乃可为说。有人学佛认真持戒清净，好像清净的明珠一样，这是比方他持戒清净的情况。而对于大圣经典呢，他努力进求，努力修学，像这种人只求大圣经，努力修学，这个人可以为他说，这是有惭有愧，成为惭愧的一双。若人无嗔，直指柔软，常悯一切，恭敬诸佛，如是之人乃可为说。没有嗔恨心，很直啊、很柔软，不会刚强啊、常常怜悯众生，那么恭敬一切诸佛，那么这个人呢，他对佛有恭敬心，那么这个人可以为他说啊。佛有佛子，于大众中于清净心种种因缘，比喻言辞说法无碍，如是之人乃可为说。能够发心为佛弟子们说法啊、用清净心说法，就是没有附带条件，只是为佛法而弘扬啊、以种种因缘、种种因缘、种种比喻、种种言辞啊、他善能说法，有四无碍辩啊、那么这个人善说法，又懂得大法，那么这个人应当就可以为他说这个大圣经啊、妙法莲华经。若有比丘为一切知，四方求法，合掌顶受，但要受持大圣经典，乃至不受语经一句，如是之人乃可为说。如果有些比丘们出家人啊，那么为了求一切智，一切智是佛的智慧，单说一切智就是佛的智慧， 那么这到东西南北四方去求亲近善知识，求学佛法，见到佛法合掌顶受顶戴受持，执爱受持大圣经典啊，求大法。那么不受其他的经，就是一首句诵也不受持，那么像这种人才可以为说，乃至不受一经一句。这一句话呀，有些注解解作不受小圣经，只受持大圣经。如果是还在分大小的话，恐怕不是法华的本意啊。按照会议的解释，他是说前面四十一年所说的法，虽然有大有小有三圣，可是经过法华开显之后啊，通通都是菩萨道，没有小法啊。这个不受于经一句啊，是说他不至于小圣，不至于全法。对于小圣，对于全巧的法，他不会执着，不会执着啊，不会爱着，他知道一切都是佛法啊。所以卢登所行是菩萨道，渐渐修学悉当成佛。那么这个不受于经一句啊，不是说不受小圣经，也不受全经，而是说不执着，不爱着，不执着于这个小圣的教典，知道这是佛大圣佛法的接见啊，开头的方便啊，并不是说只受大圣经而排斥小圣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就会引起争端。而且法华经里面并没有这个意思，因为前面声闻人通通都回向佛道啊，当然就没有所谓声闻的固定的这个小法了。那么应当知道不要执着，就是啊，那么知道一切都是大法的前方便。如人自心求佛设立，如是求经得以顶受，若人不佛自求已经，亦为称念外道典籍，如是之人乃可谓说。有些人如果他专心来求这个大圣经，就是法华经，求了之后顶戴受持，他不求其他的教典啊，只是弘扬大法，好像求舍利那么恭敬啊。求舍利的故事啊，我们把这个经文讲完再说啊。那么看这个时间多少，可以说多少。嗯，那么他也不念这个外道的典籍，只是有大圣佛法的观念啊，他不接受这个外道啊。那么像这种人呢，只有佛法他才能够接受啊，那么不接受外道，那么这个人就可以为他说，就是有正知正见啊。那么前面的这些文字啊，因为浅显容易明白，不必细细的去分辨啊。告舍利佛，我说四相求佛道者，穷解不精的总结上文啊。这就是说总结可说的这个范围啊。这类人呢，你就可以为他说了。佛说上面的种种的相状情况啊，有心要求佛道的人就可以为他说。这个要一一细说的话，尽这一界来说也是说不尽，好的也是尽一界说不尽。如是等人真能信解鲁当未说妙法法经，像这一类人他有信心能了解，那你应当就要为他说法法经。求法法经的至诚恭敬之心，求法之心的恳切，要想如人自心求佛设立那么样的恭敬，那么这个人如是求经就可以为他说了。怎么样叫做如人自心求佛设立呀？佛在是还没有佛的设立，顶多是说过去佛啊。那么佛灭度后就有这个奇迹了啊，在我们中国就发生这种情况啊。在三国时代，东吴吴大帝孙权呢啊，他那个时候刚刚有佛法的时候啊，有一个康僧会法师从西域来啊，那么跟他说佛的设立到处都有，至诚恳切求的话就能得到。那么因此孙权吴大帝就下令啊，那你就替我求设立吧啊，要多久的时间，要怎么求法，都可以帮助你啊。那这个康僧会法师就说，只有七天呢，七天我努力精进礼拜就可以得到佛设立。那么再供一个佛像啊，佛像前供一个金盘啊，那么天天在礼拜求佛的设立。结果七天了，设立没有出现啊。 而且吴大帝孙权下令了，如果没有设立，就要斩你的头啊！啊，脑袋就要搬家。那么再给他第二个七天再求，还是没有。再给他第三个七天，那最后一次了。假如得不到设立的话，那要斩头了，脑袋就要搬家了。呵呵，那么他不止他康僧会一个人呢，还有好几位法师们在一起在求啊。大家为了佛法的流通啊，要弘扬大法，卖命啊。今天如果求不到舍利的话，脑袋就要搬家。所以最后的七天，求到第七天的半夜，舍利还没出现，大家都很愁啊啊！康僧会说：“我们不要愁啊，这个求佛呀，必定有感应，努力进修，大家都拜。”拜到半夜过的时候，突然之间呢，听到这个金盘呢当了一声，爬起来一看呢，果然呢舍利出现了，就在金盘里面。一粒佛的舍利晃的晃光啊，那么第二天天亮之后啊，如果舍利没出现，就要脑袋搬家了。那么他怎么捧着这个舍利啊，到吴大帝的面前，就是舍利出来了啊。所以这个东吴有佛法是由此开始的。那么这个舍利啊，后来就是建塔供养啊。那么这是至心求佛舍利啊，佛的舍利他可以来可以去的啊。你如果不恭敬，他会跑掉。啊，你恭敬祈求他会来的啊。这种的情况，另外有一部书叫做《舍利瑞印记》啊，里面有所记载啊。那么这是显示以求舍利的这个恭敬心来求佛的这个大乘妙法啊，求这个妙法莲华经，这种人呢就可以为他说法华经。到此为止，劝信流通说完，同时啊，也就是比喻品说完。